谈过以色列击败两支联军的结构和内容，我们现在来思考这几章的原本含义。我们之前看到以色列对抗耶利哥和爱城的战役，对原本读者有很多可教导的，但是作者也知道他们因活在后来的时代，可能会轻忽那些例子，毕竟那些只是零星城市，敌人数目也不多，而他的读者面对的仇敌乃是有众多军兵的强大联军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为了鼓舞他的原本读者，作者也提到约书亚在他的日子对抗那些联军时得到的大规模胜利。以色列击败两支联军的故事凸显前面几章出现的五个主题中的四个。首先，我们看到这些事件彰显上帝的权柄。例如在南方初步的得胜里，十章八节如此叙述：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。另一个例子是约书亚在北方的得胜，十一章九节告诉我们，他执行这些任务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。这几章一再强调上帝授予约书亚权柄去统领以色列，这是要原本读者明白为何约书亚能击败两支联军，也给他们面对当时的战斗时提供指引。第二，以色列击败两支联军也强调摩西律法的准则。例如在基遍合约的故事里，九章十四节我们读到以色列人被骗，因为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，这显示他们对上帝不忠诚，因为他们没有向祭司寻求指引，如同摩西在申命记十七章九节的经文所指示的。但是约书亚记九章二十节，约书亚遵照摩西的律法，坚持我们向基遍人所起的誓。此外，在约书亚南方全面得胜的总结里，十章四十节我们读到约书亚遵照摩西的吩咐，将凡有气息的进行杀灭，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所吩咐的。同样的，在他北方的胜利里，十一章十二节描述约书亚将他们进行杀灭，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。另外十一章十五节讲到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。还有十一章二十节概述约书亚在迦南地的胜利，说他所做的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强调这个主题是要提醒每个时代的以色列人，只要他们忠于摩西的律法，得胜就属乎他们，遵从律法是他们得胜的关键，如同在约书亚的时日那样。第三，我们再次看到以色列击败两支联军乃是出于上帝超然的大能。在南方初步的得胜里，十章十节指出上帝亲自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。还有十一节，耶和华从天上降石头在他们身上。十三节，日头停留，使得以色列赢得征战。这些超自然的介入使得作者在十四节惊叹地评论着，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。根据十章二十一节，随着以色列在南方的胜利延续进展，上帝的大能引发如此多的惊惧，以致没有一人敢向以色列人饶舌。十章二十五节，约书亚大胆地预告，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。而作者在十章四十二节如此总结，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为以色列征战。上帝超然的大能这个主题也显示于以色列在北方的得胜。例如十一章六节，上帝向约书亚保证，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。然后 在打败联军的最后概述里，十一章二十节如此叙述：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，使得以色列的仇敌要被击败。作者重复这个主题，是要向原本读者一再证实，在征战时绝不要靠他们自己的力量，他们胜过仇敌的指望乃是上帝以超然的能力介入为他们征战。
The Lord achieved victory for Joshua and Israel by His authority and supernatural power. 耶和华以他的权柄和超然的能力
让约书亚和以色列赢得胜利。耶和华给予土地或交予土地是同一个希伯来文动词，在约书亚记里屡次出现，是耶和华把仇敌交付在约书亚手中，也是他把土地交于以色列。这是一再的声明耶和华是全能的，他是击败仇敌的那一位。当亚摩利诸王聚集去攻打基遍人，基遍人于是来求约书亚的帮助。约书亚记十章十一节如此叙述：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，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，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，直降到亚西家，打死他们。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。这里强调的是耶和华的权柄，他借着这个事件显示他的权柄。他降下石头、冰雹在仇敌身上，因着主耶和华直接干预而死的人多于那些被以色列刀剑所杀的。由于耶和华在这些事件里的直接干预，这样的胜利绝对是超自然的得胜。这教导我们关乎全能上帝的奇妙可畏。面对所有事情和情况，他拥有绝对权柄和力量。
在整个以色列击败两支联军的故事里，作者也强调第四个主题：以色列全体的参与。在靠近基遍的南方初步得胜里，十章七节告诉我们，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从吉甲上去。还有十章十五节，我们读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。在南方全面得胜的记载里，十章二十一节提到众百姓到约书亚那里，还有十章二十四节约书亚招了以色列众人来。我们也看到这个主题在十章二十九到三十八节的重要性。在这几节经文里，作者五次写着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做这事或做那事。整个段落的结尾是十章四十三节，以色列众人和约书亚回到营中。最后在以色列北方的得胜里，十一章七节作者特别指明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去攻打。约书亚记的作者知道以色列众支派经常忘记要团结一致，因此他强调当约书亚十日的以色列人团结时，祝福就临到他们。这是呼吁他的原本读者们在面对当时的仇敌时要团结而立，并肩作战。